来到揭开启示录这一系列的座谈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启示录的第六章。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呢，我们已经看见这个羔羊啊，已经从坐宝座的右手中啊拿过那个书卷，准备揭开那个七印。那么第六章呢，就是羔羊揭开头六印的这个情景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到底里面有什么的奥秘。所以呢，这第六章的内容啊，就是头六印的内容。首先第一印、第二印、第三印、第四印的头四印呢是一组，然后呢第五印，然后第六印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六章的内容，也就是六印的内容。我来读一读前四印的内容。第一章第六章的第一节说，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，我观看听见四活物中一个声音如雷说，你来。我就观看，看那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拿着弓，并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去胜了又要胜。所以第一印呢，就是白马和骑马者，这是第一印。那么第二印呢，说第三节说，羔羊揭开第二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，你来。我就观看，看那另有一匹红马出去，骑在马上的得了权柄，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杀，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。所以第二印呢，就是红马与骑马者。那么第三印呢，第五节，羔羊揭开第三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三个猴说，你来。我就观看，看那一匹黑马，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。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仿佛有声音说，一个银币啊买一升麦子，一个银币买三和骑马者。然后第四印就是第七节和第八节，羔羊揭开第四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四个活物的声音说，来，你来。我就观看，看那一匹黑马，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，阴间也随着他，有权柄赐给他，管辖地的四分之一，用刀剑饥荒瘟疫地上的野兽去杀害人。好了，那么我们现在呢，来把这四匹马来解开，来看看到底他这四个表号所代表的是什么。第二印所揭开的那个红马和骑马者是非常清楚的，它就是战争。因为这里说呀，骑这个是红马，红马就是表征流血啊，而且呢，骑在马上也得了权柄，从地上啊夺取太平，使人彼此很明显就是战争。所以呢，第二匹马红马与骑马者是战争普及啊，夺取太平啊，彼此相杀啊，一把大刀啊，然后红马的流血啊，这就是表示啊，这个是战争。那么第三马啊，也是很清楚，是黑马与骑马者，黑马与骑马者明显的是饥荒啊。这里说呀，这个骑马的手里拿着天平，你知道我自己呢是做化学实验的，这个天平呢都是称重啊微量的东西的，做化学实验的这个药品呢一点一点的，这里呢却用来称这个麦子和大麦，也而且说呀，油和酒不可糟蹋，这就说出啊食物的短缺啊。今天对于我们这些住在美国的人很难想象，用天平称食物，然后呢油和酒啊不可糟蹋。我们来到美国之后发现这美国糟蹋的东西太多了，吃的东西糟蹋。可是呢，我告诉大家啊，上个礼拜我们这个小牌聚会的时候，在 Zoom 里面小牌聚会的一个姊妹就说呀，这个自从啊加州实行隔离之后啊，关闭在家里啊，封城之后啊，他家油和酒都不糟蹋了，饭食啊第一顿吃完了第二顿吃，又怕这个隔离之后后面食物拿不到啊，所以啊大家都不糟蹋了。你相信呢、啊、这句话都要应验，有一天这个饥荒要来的时候啊，大家都不会糟蹋油和酒的。因为在美国物质太丰富了，大家觉得这个饥荒不会来。但是大家不晓得呀，今年其实在非洲的东部啊，东非啊，那蝗虫的灾祸是很厉害的，那蝗虫把那植物都吃掉之后啊，后面跟着这个饥荒的灾祸。所以呢，这个第三印呢，黑马与骑马者呀，是指着饥荒的增剧，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第四马呢，灰马与骑马者，他这是表示什么？他讲得很清楚啊，这个骑在马上叫做死啊，这个就是这个马就表成死亡啊，而且阴间随着的，阴间就是接受了死了的人呢、啊，死了的人呢，这个灵魂呢、啊、就进到阴间去了。所以呢，他说有权柄赐给他，而且这个死呢，他不光是这个战争带来的，饥荒带来的，他是说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地上的野兽去杀害人。所以第四印很明显的是指着死亡的肆虐。这个死亡啊，不光是战争饥荒带来的死亡，这里特别提到啊瘟疫带来的死亡。所以呢，我们以往对这个瘟疫啊可能没有太强的感觉，可是最近呢，这个新冠病毒带来的瘟疫啊，这个遍布全球100多个，将近200个国家都被感染了，都受到波及，你就看见说这个瘟疫带来的死亡啊是何等的真切。所以呢，这三 二马就是战争，第二匹的红马是战争，第三匹的黑马是惊慌，第四匹的灰马，灰色的死亡啊，灰死啊，是代表死亡，而且特别是叫战争、饥荒、瘟疫带来的死亡。那这个是毫无疑问，解释呢有不同的解法。有的人说这个是这个白马是敌基督，有的人说是基督。那我告诉你啊，说敌基督啊一定是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白马白色在圣经里是表征了纯洁、公义，还有蒙神称许。所以这个呢，这个敌基督绝对不会是白马的，而且呢，他说胜了又要再胜。你看呢，这个敌基督是真正的胜一次，他不能再胜的。所以呢，显然不会是敌基督。那说他是基督的话，可能还有一点根据。为什么一说有点根据呢？因为到十九章啊，我们看见那个骑白马的，还要跟着他的众军都是骑白马的。那个骑白马的被称作万王之王啊，万主之主啊，那个是指着基督说的。所以啊，说基督是骑白马的。看可能有一点圣经的根据，但是呢，如果是我们看这个上下文，后面三匹马啊都不是真人，乃是啊这个跟这个用真描绘一种的事物，比如说战争啊、饥荒啊、死亡啊。所以呢，这第一匹马也显然，如果是你再去读十九章那个骑白马的基督，他的名啊，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神的话啊，神的话，骑白马是神的话。那神的话是什么？神的话就是福音呢、啊，福音是要传出去的。这个神的话出胜了又要再胜，所以呢，而且呢有冠冕赐给的神的福音，这个就是福音的传扬啊。神的福音是出去的，是传扬出去的，是胜了又要再胜的。所以这个呢，而且是带着冠冕的。你知道啊，神的福音是荣耀的，是以基督的荣耀为冠冕的。所以呢，正确的解释啊，这个第一匹马白马与骑马者，乃是这个福音的广传肆虐哦。这就是从主耶稣升天以后，从他复活升天一直到他的再来时，其实呢，这就是2000年下来的人类的历史。从神的观点，从圣经的观点呢来看，人类的历史就是一四匹马竞赛的历史。那当然了，那世界的历史学家啊，他们写历史呢，发生了国际战争啊，世界大战，什么什么年代啊，发生了内战啊，这个美国有个内战啊，中国也有内战啊，什么，这就是战争史。然后呢，又什么什么年代啊，发生了饥荒，比如说我们中国呀、啊，在民国31年的时候呢，就是1942年这个有这个大年景大饥荒，1960年呢又大饥荒，饥荒之后死了多少人？所以呢，就是死亡史。所以人类历史。历史的学家啊，他写历史的时候就是写战争史、写饥荒史、写死亡史。那么死亡啊，除了战争、饥荒带来之外呢，还给我在这里给我看见这个瘟疫的带来的死亡，也就是战争、饥荒、瘟疫带来的死亡的历史。但是呢，从神的观点呢来写历史的时候啊，就不光是这些，不光是战争、饥荒、瘟疫、死亡，更是福音的广传。其实，在神的历史里啊，福音的广传呢、啊、是最重要的。其实神的心呢、啊，就是啊，要把福音广传。福音是什么呢？我们刚才已经讲了，福音就是神的话，福音就是这位基督，福音就是啊，他成为肉体，钉死十字架，复活升天的基督。他借着成为肉体，成为一个人，借着十字架上的死啊，成功了救赎，而且从死里复活呀、啊，他完成了他一切的工作。然后呢，他在复活里，他在升天里，要成为福音，传遍全世界。所以呢，这个整个的人类历史啊，就是一部福音史，就是一个白马奔腾的历史啊，弟兄姊妹。然后呢，当然了，那你说了，哎呀，这一匹马跑啊，通常都是跑的不是那么快的。所以如果四匹马一匹跑一起跑的时候啊，竞赛的时候、啊、就跑得特别快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需要有战争，需要这个战争啊、饥荒啊、瘟疫啊带来的死亡啊，会带进这个福音的白马快速的奔跑。事实上啊，这个战争啊促进了福音的广传，福音是在这四马竞跑的时候啊，一马当先呢、啊，快速的奔跑的。你知道这2000年的历史，头18个世纪啊，可以说这个福音呢、啊、是在欧洲啊，是在美洲啊，是在亚这个非洲啊、澳洲啊传扬。到了19世纪初啊，感谢主啊，这个福音的白马呀、啊，跑到了我们中国，跑到了亚洲啊。你看这200年下来，中今天都有多少人相信主耶稣啊？你看呢，今天不光是在中国的土地上，更是在海外的华人中间，这个福音上，我们是跟这个福音的白马是有份的。我们虽然不喜欢战争，但是战争也可能临近我们呢。我们不喜欢饥荒，饥荒也可能会临近我们呢。我们不喜欢瘟疫，今年的瘟疫也在到处的肆虐，到处的泛滥呢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你请你记得，这个战争、饥荒、 瘟疫，然后带来的死亡啊，是啊会促进这个福音的传扬的。福音的白马是一马当先的啊！你想想看，你想想看这个中国的历史，我们在上个世纪上半个世纪的时候，头半个世纪的时候，你看中国有这个抗日战争，对不对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呢，在我们中国，然后只有之后呢，就是中国的内战，也就是我们说的解放战争，那个多少人死亡啊？几千万人呢、啊，就死于这个战争。但是那个战争过后呢，你看这个福音在台湾啊、快速的传扬，百倍的成长，在五年之内，这个基督徒的人数增加百倍，是吧？是那么多的人愿意信耶稣，看见了这个战争啊一来呀、啊，一切都是虚空啊。一个炸弹呢、啊，千万的人呢、啊，那么多人就死掉了。那么原来呀、啊，追求的东西全部变成了一堆废墟啊。原来追求的金钱、地位、名利，全部都是废墟一团呢、啊。所以呢，人心就开始敞开，向福音敞开。那在台湾是这样，在中国大陆呢？你看中国大陆解放的时候，你看只有几十万的基督徒。那么今天呢？今年不是几十万，不是几百万，是几千万的基督徒，上亿的基督徒啊，就是说有百倍的成长。这些呢，都给我们看见福音的白马是一马当先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啊，这个第六章给我们看见的头四印，就是啊，这四匹马竞赛的历史。而在这四匹马当中，福音的白马是一马当先。好了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看到第五印。那么第五印呢，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。这里说羔羊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话，并为他持守的见证被杀之人的魂，他们大声喊着说，圣别真实的主人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？于是有白袍赐给他们个人，又有话对他们说，还要安息片时，等着一同做奴和他们的弟兄，就是那些将要也像他们一样被杀的，满足了数目。好了，到了第五印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看见了祭坛底下，就是地底下的乐园呢、啊，地底下阴间的乐园里啊，有那些殉道圣徒的呼喊。哦，殉道的圣徒的呼喊，因为在这两千年下来啊，随着福音的广传，由于战争、饥荒、瘟疫带来的死亡，有很多的圣徒啊为主殉道了。那么到了这个时代终结的时候，快要结束，这些殉道的圣徒啊，就在阴间的乐园里呼喊呢、啊。哦，他们祷告啊，他们这个祷告是什么祷告呢？是啊，在乐园中求神，他们大声喊着说：“圣别真实的主人呐、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给我们伸流血的冤，要到几时呢？”所以这是一个求伸冤的祷告啊，求神啊来审判地上的人的祷告啊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。这个带进殉道的，是带进牺牲的。那么当然，我们读起这个行传，圣经的使徒行传，我知道第一个为主殉道的、为主牺牲的就是斯提凡。那么斯提凡为主殉道了，那么后来呢，保罗也为主殉道了，彼得也为主殉道了。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那十二个使徒啊，十一个都为主殉道了。那只剩他一个呢，他八九十岁的人呢，还被放逐在流放在。那么从他之后，特别是头三百年，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，罗马帝国十次的大逼迫基督徒成千上万的殉道者，在欧洲的历史上，因着天主教逼迫真基督徒，又有千万的殉道者。那么直到今年两千年过去了，千万的圣徒啊为主殉道。你知道这些殉道者，他们开头的祷告啊，都是宽容啊这些逼迫他们的人。你比如说斯蒂凡祷告，斯蒂凡。他在殉道被石头打死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啊归给他们，就是啊宽容他们，为他们求赦免，为他们求饶恕的祷告。那个祷告就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一样：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明白。所以那是求宽恕的祷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要了解，你要清楚，朋友们要清楚，到这个时代终结的时候，快要结束的时候，这个祷告要转变了，从一个宽容的祷告。”转成了一个求伸冤的祷告，转成了一个求审判的祷告，也就是说时代要转换了。这个时代啊，今年我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恩典的时代，哦，是一个福音的时代。像啊，世人做什么事啊、世人做犯罪的事，抵挡神的事，亵渎神的事，辱骂神的事。你看今年世上的人，你看我们的神造了这么美好的天地啊、太阳啊、众星、月亮啊、植物、动物。还美好的阳光、空气， 我们生存这里啊，吃着各样的食物，这么美好的地球在这生存，但是呢，有多少人感谢这位造物的神，有多少人尊敬这位造物的神？好多人根本不信他，说没有神，甚至我就是神，自己啊就占据了，建取了神格地位，哦，亵渎神，辱骂神，咒诅神，甚至啊做很多的事啊，违反神的性情。你看，在过去的时候，很多国家的法律都是啊照着神的心意的，惩治那些犯罪的，奖赏那些做好事的。但是今天呢，到这个时代终结的时候，各国的法律啊，把很多罪恶的事合法化，把很多啊正义的事啊当作犯罪的事来处置啊，审判定罪那些称义的淫乱的事是罪恶的，现在把它合法化；同性恋的罪事情是罪恶的，现在把它合法化。吸毒的事情是罪恶，现在把它合法化；赌博的事情是犯罪的，现在把它合法化。所有很多呀，古代的时候啊，都是当作犯罪的事，现在都把它合法化。所以呢，玩做一些事情啊，是违反神的性情，抵挡这位神的。你看呢、啊，我们的神呢，都是容忍的，都是宽容的，一直宽容，宽容到今天还仍然在宽容。但是啊，朋友们呢、啊，弟兄姊妹，请你记得呀、啊，在这个时代终结的时候，宽容的时代要改变了。要改变成审判的时代，要把改变成啊惩罚的时代。这个所以啊，这些殉道圣徒的祷告啊都改变了，他们这个祷告从一个宽容的祷告变成了一个求伸冤的祷告，求神啊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为他们伸这个流血的冤。然后你请听啊，第十一节说，于是有白袍赐给他们时，等着一同做奴仆的和他们的弟兄，就是那些将要也像他们一样被杀的，满足了数目。弟兄姊妹啊，这里有一个数目需要满足，什么数目呢？就是被杀的，像他们一样被杀殉道者的数目需要满足啊。哦，今天主还没有回来，你知道主没有回来，有一个因素啊，就是这个殉道者的数目、啊、还没有满足啊。所以在主回来之前，这些被杀的殉道的数满足的时候，主就要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就要回来啊，执行他在地上的审判，报应报复那些抵挡神的，那些逼迫杀害神子民的人。那么今天仍然在宽容，就是等待啊那一天的来到啊。这里这个数字啊是非常有意思的，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啊，你留意这里有一个数目是需要满足的，就是殉道者的数目。这些殉道者当然就是得胜者。那么到了启示录的十二章，我们就看见他们这个第十二章我们看见，那他们就是那些男孩子，就是妇人所生的男孩子，他们要首先复活，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，他们要用铁杖啊辖管万国，他们要替神掌权，在要来的千年国里啊为神掌权了、啊、这个就是那些被杀殉道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，被杀殉道的数目需要满足。那我圣经里面呢，除了这个数目之外，还有一个数目需要满足的，就是得救的数目啊需要满足的。罗马书的第十一章那里讲到啊，外邦人数的数目填满的时候啊，以色列全家啊都要得救。哦，今天呢，这个在神的这个经纶计划里啊，在罗马书给我们看见外邦的数目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二十五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精明，就是以色列人呢有几分硬心，直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所以呢，在罗马书的十一章有一个外邦人数的填满，然后呢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所以呢，你就看一下，在神这个经纶计划里，神的救恩是先临到犹太人，然后犹太人弃绝，然后呢，这个救恩就临到外邦人，在外邦人的得救的时候填满了，然后主耶稣就要回来，他回来的时候啊，就要拯救以色列的全家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啊，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代，就是要向外邦人啊，外邦人数填满的时代。所以我们在耶路撒冷啊，也有一个召会，有一个主的见证。但是那里的召会啊，主要不是向犹太人传福音，其实犹太人传福音也不容易的，因为他们不容易得救，不容易悔改的，他们的心都很硬的。主要是向外邦人，向那里的阿拉伯人传福音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个时代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代，是叫外邦人得救的时代。我们中国人，比如说外邦人，中国人要外邦人什么意思？就是非犹太人。我犹太人之外的人都是外邦人，中国人呢、啊、美国人呢、啊、韩国人呢、啊、意大利人呢、啊、这伊朗人呢、啊、通通都是外邦人。今天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代，等到外邦人说了前主耶稣就回来了，那个时候他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全家都要悔改，全家都要转向基督，他们全家都要得救。所以为 说叫这个外邦得救的人说填满，弟兄姊妹就需要有人传福音呢、啊，就需要有人给他配合呀、啊，就需要有这个福音的白马的奔跑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刚才讲到了四马的竞赛，战争是一定会发生的，饥荒也一定，瘟疫一定会来的，死亡一定会发生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没有这些传福音的人，那么这个外邦人说填不满的，福音的白马没得奔跑的，所以呢，基督还不能回来。所以为着基督的来临，我们必须有一班人兴起来，是一班呢配合主的行动，与白马是一，骑在福音的白马上快速奔跑的人。而这一班人呢，就是叫外邦人说填满的一班人。而这一班人呢，也就是不怕死的人呢，就是这里说的，宁可殉道，宁可被杀，也要与主是一，配合福音的白马奔跑的一班人。你说是不是吧？那么到了这个十二章，我们就看见这班殉道者，这个得胜的男孩子，他们是什么人呢？他们的得胜是靠着耶稣的血，就是羔羊的血，然后呢，也因着自己所见证的话，然后他们那里说啊，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。所以这一班人，这一班殉道者，这一班得胜者，这一班成为男孩子的这班人，他们是虽至于死，也不爱自己魂生命的人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就是一班不怕死的人呢、啊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为了催促主的来临呢、啊，为了会配合福音的白马，我们需要主需要得着一般人呢、啊，就是愿意为主殉道的人呢、啊，愿意为主牺牲的人呢、啊，愿意真是一般不怕死的人呢、啊。这样的话，好叫外邦得救的人说填满呢、啊，好叫主得着建造的材料，叫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，叫主能够快速的回来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就不知道啊，你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啊？你愿不愿意成为这样殉道的？一提到殉道，都好可怕呀、啊，哦，要被杀呀、啊。要献祭啊，然后成为要牺牲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其实呢，人人都要一死啊。那战争来了，饥荒来了，瘟疫来了，什么种死法都有啊。但是呢，因为福音而死，那你就成为殉道者。那弟兄姊妹，主的话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他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在主里死了啊，成为那样的殉道者，主回来首先复活，成为得胜者。然后呢，与主一同掌王权，一同啊，在千年的国度里啊，与主一同掌权。而且呢，今天我们说得着的这个生命，其实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。我们的主说，他曾死过，看呢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。而且他这个复活的生命，今天活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凭着我们天然的人，都是胆怯的，都是害怕的，都是怕死的。哦，一听到这个公安来抓了，一听到这个事情发生了，那个事情发生了，这里有环境了，都怕得要死，福音都不敢传了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，有一个基督的生命，有一个不怕死的生命，有一个胜过死的生命，有一个死过又活的生命。这个生命在我的里面呢，就能胜过一切的死亡，就能说主啊，把我做成这样的殉道者。我真的愿意啊，像我们前面的弟兄尼多生弟兄说的那样，我的前途不是背题就是殉道。至终呢，他成了殉道者，从1922年开始为主尽职，传扬福音，建造他的教会，到1952年关到监牢里，一关就是20年，一直到20年之后1972年殉道在监牢里，他为主成了一个殉道者。那么在一过的几十年的历史上，虽然在中国这个福音的白马快速奔跑的这个历史上，有多少的圣徒为主牺牲殉道。那么今天在这个好像是和平的安宁的时代，仍然需要为主愿意为主牺牲，愿意为主殉道的一般人，这样的一般人呢，才能够把主啊迎接回来。求主啊恩待我们，求主的生命啊在我们的里面加强我们呢，叫我们能够做成这样的殉道者，叫我们能够配合福音白马的快速的奔跑，能够啊让外邦得救的人说填满，让主能够早日的回来。这是第五印。然后呢，第六印呢，就给我们看见第12节到17节，这里说呀，羔羊揭开第六印的时候，我观看大地震就发生了，日头变黑，像粗糙的黑毛布，满月变红，像雪，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，如同无花果树啊被大风摇动，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，天就挪移啊，好像书卷被卷起来，一切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，地上的君王大臣、将军、富户、壮士和一切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藏身在洞穴和山林的岩石中。他们向山林和岩石说：“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做宝座者的面和羔羊的愤怒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站得住？”好了，这就是第六印。第六印的结局是什么？第六印揭开就是天地震动啊，真的就是大灾难的起头。 是对地上居民的警告。所以第六印揭开的时候啊，你看见发什么事情发生了？日头变黑呀、啊，满月变红啊，星辰坠落呀、啊，像无花果树果子流落在地上，山顶海岛都移动啊，离开本位啊。然后那些有钱人呐、啊、将军大臣富户啊，都藏在磐石的穴中啊。山林的岩石的穴中，向山林岩石喊着说：“倒在我们身上啊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做宝座者的面和羔羊的愤怒。”这就是第六印。第六印是什么呢？第六印就是大灾难的起头。第六印就是超自然灾害的发生，大灾难的起头。我们知道后面就三年半的大灾难开始了，然后这就是对地上居民的警告。好了，这就是第六印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可能就问了，现在是到了什么程度了？那我告诉你吧，这个第六印还没有解开，但是我们非常靠近第六印了。因为啊，今天地上发生的灾害已经不是自然灾害，很多是超自然的灾害。超自然灾害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，那么超自然的灾害发生的越来越多的时候，那就是第六印的这个预言呢就应验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感谢主啊，现在大灾难还没有来到啊，第六印所描绘的这些超自然的灾害还没有发生。那趁着这个时候还没有发生啊，我们要快快的悔改啊！我不知道听见这段话的朋友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啊，你读了这一段话，要提醒你啊，赶快信主耶稣啊，赶快得救啊！不要等到第六印揭开啊，不要等到三年半的大灾难起头了，开始了，天地都震动了，日头变红了，日头变黑了，月亮变红了，星辰坠落了，然后地大震动，山林海岛都在挪移了。你那时候藏起来喊，那就是太晚了，那时候得救的太晚了。所以呢，趁着现在还是和平的时期，趁着现在这个大灾难还没有来到，我们要快快的信主耶稣啊。信主耶稣很简单呐、啊，就是呼求他的名啊，心里相信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口里呼求主耶稣。你说哦，主耶稣啊，我相信你。哦，主耶稣啊，我信你为我受死，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舍命啊，救赎了我呀、啊。我信你从死里复活了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求你进到我的里面啊，做我的生命啊，重生我，赐给我一个复活的生命啊。那你就得救了，你敢得救了，主的生命就活在你那边了，你就有把握了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就是与主在一起的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得救的人，我们就是在基督里，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今天我们在灵里，在调和的灵里与他示意，在将来的荣耀里，我们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，就没有任何事叫我们委屈，就没有任何事的发生叫我们害怕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，基督的爱覆庇我们，爱里就没有惧怕，永远的爱，完全的爱，把一切的惧怕都驱除了。所以呢，我巴望啊，听见这段话的福音朋友啊，没有信主的，快快的信主啊，得救啊，得着基督的生命啊，已经信主了，快快起来爱主啊，主啊，把我做成得胜者，主啊，给我心智，叫我成为传福音的人呢、啊，叫我成为啊，与福音的白马一同奔跑的人呢、啊，好预备迎接你的回来啊。你看看今天周围的世界所发生的事，哦，各样的患难，各样的天灾，各样超自然的灾害，地震、瘟疫、饥荒，到处都在发生，这就提醒我们，这就警告我们，主回来的日子临近了。所以啊，没有信主的要快快的信主啊，已经信主了要起来爱主啊，要起来追求主啊，要起来传扬福音啊，要成为得胜者呀、啊，叫我们能够预备迎接主的回来。愿神呢、啊、祝福大家，我们明天继续第七章。